茶几。好，我们继续来回到我们以弗所书的查经。那么，为了更好的把握住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怎么来理解这一句话啊？什么叫做本乎恩啊？什么叫因着信？首先呢，他在这个圣经。希腊文啊，它的这个原文里边呢，它要表达的这个意思啊，就是，我们还是把它翻译成中文啊，就是这个靠着啊，或者因为恩典，我们被拯救了，通过我们的信仰。或者通过我们的信，这个 there 啊，就是 through 啊，是通过啊，这个的意思啊，pistos 就是信或者信仰，是吧？faith 啊，英文里边用 faith 这个字，所以它原文里边呢，并没有一个本乎或者因着的意思。对吧？这是中文翻译加进去的啊。那么这个加的呢也没有错，我认为这个翻译的这种说法呢，是对的。也就是说，在恩典里边，我们被救了，通过信仰，这个 through faith 啊，就是在希腊文里边叫做dia pistos。那么这个说法呢，它是前边的一个，似乎是一个补充啊。它先说的是，因为恩典，我们都得救了，对吧？我们都得救了。然后呢，后边又补上了一个，dia pistos，就是透过信啊，透过。信仰，那我们怎么来看待这个问题，对吧？所以中文翻译成"本乎恩啊，也因着信"。那我们现在呢，就是特别在刚才咱们提到了罗马书第五章的经文呢，我们来看看啊，等一下。画个图啊，或者说是，来表达这个意思。好，我们用一个图来表达一下啊。那么前边呢，就是说，咱们说亚当是后来之人的这个预像，对吧？那么为什么说亚当是后来人的这个之人的预像呢？亚当啊，他是一个开始，啊，他一开始，然后后来所有的这些人，啊，后来所有的这些人都在亚当里，啊，分享了他的罪。与死啊，这是亚当。所以这个亚当啊，他是一个开头啊，他是个开头，第一个。然后所有的后来所有的人都在这个范围里边分，你说分享也好，分担也好，是吧？都在他的里边。在罪和死的里边分担他的生命的特征，然后基督，他也是一个开始啊，新的开始啊，这是基督。那么耶稣基督的新的开始，然后呢，所有相信他的、接受他的，就在他里边，我们这些。 基督徒啊，我们这些基督徒都是分享了他的生命。因此，这个亚当呢，他好像他的像，那么基督呢，像他，那么在哪个地方像他呢？就是都是一个开始，后来的生命都是因为这个分享了他的生命的状态，是吧？所以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使我们一切信的人，我们就分享他的复活，这个无罪的生命的特征。那么这个是透过我们的信仰，所以也是因着信，对吧？这通过我们的信仰来分享的。那么亚当呢？不是，亚当是透过生殖，啊，这个生殖来分享的，对吧？所以呢，但是无论如何啊，凡是属亚当的，都是在罪和死的里面，凡是属基督的，都是在这个恩典啊，在这个称义复活的生命里边来分享他的生命的。所以这个我们说，耶稣是亚当，亚当是耶稣的预像啊，他要表达的就是一个所有生命的一个新的开始。那么后来的生命都像他的生命，这个就是，亚当是基督的预像，他要表达的意思就是我们所有在亚当里都是罪和死的状态，那我们所有在基督里都是义和永生的状态。好，关于这个问题，弟兄姊妹还有没有疑问？还有没有问题？是不是清楚？大家都在吗？
清楚。
好，那么如果清楚啊，我们就接下来说本乎恩，也因着信。那么我们以前的人啊，都是在亚当里。那么我们都是在死的状态里，原因是因为罪，对吗？这是所有的世人都在这个状态里头，啊，所有的世人都在这个状态里头。那么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这是罗马书里边所说的恩，啊，就是这个恩。罗马书第五章里边就是说，过犯不如恩赐，对吧？也就是说，神在耶稣里，这个借着他的赎罪，借着他的赎价的，这个付出，那么基督来了，啊，过犯不如恩赐，也就是说，恩赐是大于过犯的。那我选一个，换一个颜色啊。换一个绿颜色好了。那么，假如这个绿颜色啊，就是基督的恩赐的话呢，那么也就是说，基督所付出的代价，已经把全部世界上的人啊，全部世界上的人全部赎回了，因为红颜色的是过犯，绿颜色的是恩赐，恩赐大于过犯，也就是说，耶稣所付出的赎价足够全世界的人都被赎，绰绰有余。而且这个赎价呢，已经付出去了。那这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是原来在被定罪的地位上的世界，已经全部被耶稣从死的地位上赎回了。 那么这个呢，就是，它让我们活过来，我们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时候，那么指的就是中间这个部分的，就是我们还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时候，然后呢，它叫我们活过来了，那么它叫我们活过来，是指的仅仅基督徒吗？不是，是指的世界上所有的人，所有的人都在耶稣基督的赎价里边被赎出来了。所以这里边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啊，说这个审判的权柄都交给基督了，是吧？这里边怎么理解这个问题啊？就是世界上的人，通通都已经交付在子的手中，父已经把世人全部交付在子的手中了。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付出的赎价已经把世界上人全部赎出来归他了，对吧？所以这是父神所认可的，是吧？这是父神所认可的。所以呢，我们世界上从亚当到今天，世界上所有的人都被耶稣的赎价所赎回了，这里边无一例外。这个就是他叫我们都活了，所以这个时候呢，这里边的，再换一个颜色，蓝颜色吧啊，罪和死的问题全都解决了，全都解决了。那么有些人就会问了，那我们不是就自动就得救了吗？本来是这样的，可是呢，耶稣拯救我们，不是为了放纵我们。而是为要使我们成为他将来所要的那个样子的人，并不是说，我们这些罪人就因着他的赎价都被赎了，那我们就都自动的就得救了，不是这样的。所以就产生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也因着信。那么这个时候呢，就产生了拣选的问题。那么也就是说，虽然这些人都被拯救了，都被赎出来了，可是能不能够得着这个救赎呢？这个时候，神有一个，在耶稣基督里耶稣基督对被救赎的这些人就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因着信。对吧？那么，信的人得着了，不信的人，他不信的人，表示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虽然主已经把救恩给他了，可是他不接受，他拒绝。那么，咱们中国人甚至有一句话说，叫"强扭的瓜是不甜的"，是吧？勉强的爱是没有价值的。神虽然把救恩赎价都白白的给了世界上每一个人，但是这个救恩，这个恩典是白白的，是免费的。但是弟兄姊妹要知道，这不是廉价的。神不是舔着脸非要给我们，要也得要，不要也得要，不是这样子的。所以，只有那些珍惜，只有那些知道自己原本在世上本为可怒之子，悖逆神，在罪恶当中等待着我们的是永远地狱的沉沦，知道了这个我们原本的那个可悲可怕这个的状态。然后呢，存着感恩的心来接受，以我们相信，因为你接受相信就是接受，所以这个约翰福音里边就说了，这个凡是接受他的人，中文翻译成接待他，其实不是接待是接受他，是 receive him，接受他，愿意接受他的人，是吧？就是信他名的人， 那么这里也可以说是信耶稣的一个一个说明，一个定义，一个概念。什么叫信耶稣啊？就是你接受他，接受他的名，就他是你的救主，他是你的主，是吧？他是为你付出赎价的，你接受这个，然后你悔改。啊，所以约翰他出来传福音，他出来传福音的传道的时候就说，我是用水施给你们施洗，让你们悔改。所以人必须有悔改的心，对吧？知道以前，在亚当里不认识神，放纵情欲，那个错了。所以现在呢，基督给了我们机会，那我们就不能再错了。那么再错的人就是悖逆。这个世界是如此之败坏，就是因为人的悖逆、犯罪、远离神而导致的。有人说啊，如果神是全智的、全能的，这个，然后是全善的，为什么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罪恶呢？这种人呢，所以圣经上说，定他的罪是应该的，这是悖逆当中的悖逆，对吧？他把自己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然后把这个责任呢，推到造物主的身上，推到我们的神身上。我们的神为了拯救他们，拯救我们，不但给了我们律法，给了我们良心，给了我们诸多他的仆人来劝勉我们，他更是把他自己给了我们，为我们赎价，付上了他自己生命的代价。然而，这些人仍然在自己的悖逆当中来选择羞辱神，来选择污蔑神、拒绝神，找各种各样的理由，把自己留在罪恶当中，拒绝神的恩典，拒绝神的称义来合理化。所以，这一些人。这个是将来啊，在神的面前，神留给他们的只有愤怒。因此，永远的地狱，是因为神这些人拒绝啊，拒绝。所以，那些在这个已经蒙了恩的啊，在这里边的这个人啊，将来呢？他又下到地狱去了，啊，又从神的恩典里边出去了，对吧？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们不信，而拒绝，不要，啊，拒绝神十字架的救恩，拒绝这个恩典。因此，第一次亚当犯罪死了，第二次是人自己的拒绝。而导致了第二次的死，那么第二次的死是相对于基督已经把人全部的人从死的地位上赎回来了，对吧？这是恩典，所以我们得救就是本乎这个恩典的，啊，这个恩典是给世界上每一个人的。但是呢，人会不会得着这个恩典？这个不是一个强制性的。这里边呢，就牵扯到了人格的问题，是吧？神造我们，不是把我们当做一块石头，当做一棵树来造的，甚至于我们不是一个动物，我们是神的儿子，因为圣经上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亚当是神的儿子，我们是有神的形象的人，虽然我们软弱。我们有限，但是我们的身份不是一个机械的身份，是一个有自由意志、有主权、这个有选择的权利的这样的存在。所以，这个才是我们生命最尊贵的所在，同时，也是非常困难来让我们。顺服神， 为什么救恩搞得这么复杂？归根结底就是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的生命太贵重了，因为我们的生命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是这个有自由意志的生命，是吧？所以神给了我们充分的选择的条件，是吧？神把他的恩典白白的给了我们了，是吧？可是如果我们不要，是吧？如果我们要，所以这里边没有中间选择的，是吧？你不要，就等于你不理，就等于你拒绝，你必须向神表达你要还是不要。你不讲话，就表示你不要，是吧？那就失去了得救的机会。所以下地狱的人不是神在耶稣基督里没有拯救他，而是他把这份拯救给拒绝了。好，这里有一个问题啊，说能否这样理解？亚当没犯罪之前是神造的义人，后犯罪后成了罪人，所以他的后裔全是罪人。是的，是吧？这个亚当是世界上第一个人，他没有犯罪之前的时候，不单单是一个义人，还是一个没有死亡，是有生命的义人，是吧？他是活的，因为他按照神的形象被造，对吧？但是呢，他犯罪之后，这个他就被定罪，他就死亡就临到他，然后后来所有的人都在他的死亡当中来分享了他的死亡，那么就是与神的隔绝。那么我们就落在过犯罪恶当中的状态，是吧？感谢神啊，这个不因为这个状态呢，神就立刻把我们，用永恒的惩罚来，这个使我们没有盼望，是吧？按照律法就是人犯了罪就受罚，这是理所当然的啊，事情就结束了，是吧？可是谁没有？因着爱我们的大爱，他再给我们一次机会。那么在这一次机会里，神让我们充分的体会到罪恶的可怕，神也充分的让我们看到神是何等的爱我们，甚至于用牺牲他自己生命的方式，用极大的忍耐来让我们看到他的恩典。如果在这个时候，我们再去拒绝他的恩典，是吧？如果我们再一次拒绝他的福音，如果我们再一次拒绝他的慈爱，那么呢，就是我们自己选择放弃了神在耶稣基督里赏给我们这个称义、重生得救的机会。那么我们就在神的恩典里边，就再一次死亡。在第二次耶稣基督里把我们都救活了的这个恩典当中，我们再一次选择死亡。那么这里边这个就好像一群落水的人然后呢全都被救到船上去了，可是这一些人呢，他们选择重新跳水。他们拒绝上船，对吧？这个船票是给每一个人的，都可以上的，每一个人都有。可是呢，有些人就把船票撕了，把你白给他，他也把它撕掉，是吧？他就选择留在死亡里头。因此，在这样的亵渎，在这样的践踏，在这样的悖逆的里面。神只有留给他就愤怒了，所以他要在永远的硫磺火湖里受痛苦。
不是，我再问一下，你不是刚才讲 一人是两生一死，就是不幸的人是两死一生。那么你从这个画面上怎么能体现出来呢？
我们重新画一张啊。这个不幸的人啊，他一生两死，啊，也就是说，你也可以说他是两生两死，是吧？这个生呢，是从在亚当里边的时候，他一开始是生的，对吧？是活的，然后因为罪的缘故，他死了。啊，因为罪的缘故，他死了，对吧？然后所有亚当的后代，啊，比方说我，对吧？因为我曾经在亚当里是生的，对吧？但是因为亚当死了，所以我一生下来就在死的里头。那么，这是第一次的生和死，然后。我们在基督里，那使得我这个死的状态里边的我，啊，死的状态里边的我，因着基督的救赎，我自动的就活了，啊，就有了生，对吗？但是这个活了呢，虽然在基督里已经白白的给我们了，但是它有一个条件，那就是你自己必须要接受，用信来接受。那么，他已经是活了的，被赎回来的。但是如果他拒绝的这个时候呢，最后他又死了。啊，他又死了。那么这一个死呢，是在亚当里死的，对吧？这一个死呢，是自己的拒绝生而死的，所以这是第一次的死，这是第二次的死。那么不幸的人啊，他一生下来就是死的，然后呢，他又死一次，但在基督里，他是生的，他是活的，但是他。非要不要这个活，他也非要死，就像亚当啊，他本来是活的，啊，他本来是活的，他本来亚当是活的，但是他因着错了，他选择死，所以他死了。所以我们曾经生过，然后死了，然后又生了，然后又死了，这是世人。对吧？那我们呢？是曾经生过、死过，现在生了，不再死了，因为我们接受了这个生。所以呢，我们是一死两生。或者说，如果我们在亚当里生下来就是死的，我们不管亚当，那就是说我们是一死一生，不再死。那么。在不信主的人是一死一生再死，是不是清楚？这个问题的关键卡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都活了，啊，在耶稣里都活了，但是都活了的这些人呢，不是自动的就得着了这个活。而是必须用，就是神耶稣基督里给的，是每个人都有了，但是每个人是不是得着了呢？还要有一个信的接受。如果你不信，等于你把它拒绝了，人就错误的再一次错误的使用了自己的自由选择意志，就跟亚当一样，第一次神给了亚当生命，他是活的，可是他拒绝了这个活，他选择了死。对吧？所以这个死不是神给的，是人自己选择的。第二次也是一样。那么亚当会不会在 基督里拯救呢？我想应该是会的。为什么呢？因为亚当选择死，他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有情可原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经过对照，他不知道死多么可怕，对吧？因为他一生下来就在，他一被造出来，他就在这个生的状态里边，他不知道死是什么，也不知道死多么可怕，所以他就在诱惑的里边呢，他就没有听上帝的话，而听了撒旦的话。那么，因此呢，神也给亚当一次再选择的机会。那么，这个选择的机会在哪里表现出来了呢？就在亚当为自己做无花果树的叶子的编裙子的时候，神为他献祭，神为他剥了动物的皮，然后来遮盖他的羞耻。如果亚当把那个皮穿上了，就表示他认罪悔改，是吧？就表示他接受了赎罪，这是神给他的第二次机会。他有可能得着了，因此他把这个信息传给了他的儿子，但是他的儿子里边就出现了两种不同的选择。那么，该隐选择了拒绝，这个亚伯选择了顺服，所以顺服的就继续走赎罪这条路，不顺服的拒绝的就选择了自救、自我拯救这条路，对吧？所以救赎这条路一定要流血，而这个自救、自我拯救的是不需要流血的。所以希伯来书里边就说：“若不流血，罪总不得赦免。”所以该隐的最大问题，他不觉得他自己有罪，他不觉得自己的罪需要被赦免，因此他也拒绝拯救我这个观念。那么这个呢，就形成了世界上两大信仰系统，一个就是接受自己是罪人，接受自己需要被拯救，因此呢，就接受赎罪救赎、谦卑悔改这个观念。那么另外一批人呢，他不接受，他觉得自己行，是吧？我不需要别人来拯救我，我自己好好修行，我自己甚至于用另外一个非常可怕的这个理论叫投胎。是吧？我这辈子没修好，下辈子继续修，是吧？那么另外一个可怕的就是进化论，对吧？人和动物没区别，是吧？没有永生，什么拯救没有，对吧？不要。那么这一批人呢，还把世界上的罪恶归咎在神的头上，而完全否定自我在神面前这个要负起的责任，啊，这个把自己的选择错误推在神的头上，这里边稍微有一点拗，是吧？需要我们把这个思维再开阔一下，是吧？把这个大图画抓准。当然，我们在这个白板上这么画来画去，画来画去，也非常不容易把这个观念来表达清楚。弟兄姊妹，我不知道大家的理解是怎么样。
能理解，谢谢。
感谢主，有没有问题，弟兄姊妹？好，如果大家还在思考啊，我们就先回到我们今天的经文。那么这样呢，我们就把本乎恩也因着信这个问题就说清楚了啊。恩是临乎到每一个人的，信是我们能不能得着上帝拣选的标准，对吧？罗马书里边说，不在乎定义的，不在乎奔跑的，乃在乎发怜悯的神。所以，我们蒙拣选，在乎他。是吧？那么有一些人啊，就是说神拣选，就是神看了谁要谁就要谁，不要谁就不要谁。其实这是一个完全彻底的错误，是吧？神告诉我们，不在乎人定义，不在乎人奔跑，也就是说，神拣选的标准 不在乎你怎么想，不在乎你怎么努力，而在乎他定的标准，他有主权，所以他要怜悯什么人就怜悯什么人。那么他怜悯什么人没有规律吗？当然有规律，这个规律是什么？神要用什么标准来拣选人啊？
因为神看人是看内心的，不是看外表的。
是的，那么这个内心蒙神拣选的是什么样的人呢？也就是说，神为人所设立的拣选的标准，也就是说，蒙拣选上的人是符合了神什么样的标准呢？
信
信，
哎，就是信这个标准，用信耶稣，也就是说，我们接受耶稣为神为救主。接受我们自己是罪人，接受我们自己无能，接受我们这个自己，如果不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必灭亡，我们无法按照律法来做到神的要求。所以，凡是谦卑悔改、接受主耶稣的，因着信回应的，那么这个就是蒙拣选的标准。而你拒绝这个，就是你拒绝了神所设立的拣选，你自己想用各种方法，对吧？不行，你必须按照神的标准。也就是说，我们这些人虽然都在耶稣里，世人啊都在耶稣里又有生命了，但是呢，这个生命能不能得着，在乎我们信不信耶稣，信的才蒙拣选，蒙拣选的人就得着了。那么，拒绝的，他就不蒙拣选，不是神不要他，是他自己拒绝了神所设立的标准，他自以为是，对吧？他看不起或者不觉得自己不需要，所以这样的人如果上了天堂，天堂就不是天堂了，对吧？所以这样的人是他自己拣选，拒绝了救恩下地狱。所以弟兄姊妹，下地狱的人不是神把他打到地狱里边去。是他自己拒绝了上天堂的机会，是吧？神把这个机会给他了啊，就好像你坐火车是吧？已经把上车的票给你了，你自己把这个票撕了，那没办法，是吧？那你就不要上了，对吧？所以这是人啊，因着信蒙拣选的条件。弟兄姊妹，信不是功劳啊，所以这里才说啊。这个不在乎人的行为，所以信不是一个行为，信只是一个我们的内心的选择，对吧？这个与行为没有关系，这是条件，这不是我们付出的代价。我们没有为我们的救恩付出一分一毫的代价，我们只是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那么，这个正确的选择，为什么我们会选择呢？其实，我们人里边有逻辑，我们人里边有良知，是吧？这些都是印证福音的条件。那么，为什么说这些拒绝耶稣的人是悖逆呢？因为他们违背自己的良心，违背自己的这个思维和逻辑观念，是吧？他故意的践踏神的恩典，他故意的践踏自己的生命，就像进化论者，他故意的否定人是永生神的儿女，这样尊贵的生命，甘心把自己和动物同等。人有按照这个是用泥土尘土创造的肉体和动物的确很相似，可是别忘了，人还有灵魂。但是他们否定灵魂，故意说谎，所以这样的人，咱们中国人有句话说，他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啊？这种人骄傲到一个地步，说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啊？是吧？所以这样的悖逆，神在他的身上只有愤怒了。神爱我们的大爱被他们践踏的分文不值，神为我们的牺牲被他们嘲笑，被他们讽刺，神的义被他们认为是没有必要，是吧？那么撒旦魔鬼被他们歌颂成 上帝，奉为上帝，奉为把谎言当作真理去教训人，这就是拒绝救恩的人的特征。所以这一些人，他们高喊无神论，高喊进化论，高举人的科学。人的科学好吗？人的科学不好，人的科学让人骄傲，人的科学让人认为人自己能解决自己的问题。科学最大的副作用是拒绝上帝，其他的副作用是毁坏世界，对吧？这就是人类的科学。人类的科学有什么好处呢？就是满足人的贪婪，表面上看来给人带来了很多方便，其实呢，这个方便基本上是不需要的。可是呢，我们在科学里边，我们拒绝了上帝，我们自高自大。人觉得自己很有能力，对吧？人觉得自己能解决一切问题，狂妄的不得了，对吧？所以，我们把神给我们的恩赐、神给我们的聪明智慧拿来骄傲，拿来拒绝神，拿来放纵情欲，甚至于拿来否定我们生命的价值。所以，不要为科学、为进步、为所谓的这个知识分子。太过分骄傲，没有什么值得可骄傲的。我们错用了我们的聪明，错用了我们的能力，来走背叛神的道路，走放纵情欲的道路，是非常非常可悲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需要冷静，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怎么知道我们要回应神的救恩呢？我们冷静地面对我们的良心、神的爱、神的救恩、神的赦免，对于我们这些有限有罪的人重要吗？神把天堂、把永世赐给我们，对于我们这一些犯罪、要面对肉体死亡、不知道去向的人重要吗？如果我们觉得这些东西都是一分文不值的垃圾，不是神变成了垃圾，是我们自己把自己当成了垃圾。所以这样的人，神只有对他愤怒了，无言以对了，还能跟他说什么呢？把白白给他的救恩，他也践踏了；把这么大的爱，创世以来，对吧？给他的一切的恩典，免费的给他的，他也说这些都是自然了。那你还能跟他说什么呢？是吧？所以他下地狱是神无奈的、公义的、必然的表达。这样的人不罚他，是吧？那还能对他怎么样呢？他只有被罚。好，其实下边呢，我们把这个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啊！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是吧？我们原是他的工作，或者我们原是他的作品啊，在耶稣基督里来造成的。那么这里说为要叫我们行善啊，其实它的原文里边的更重要的这个观念呢，是要叫我们成为他做成的那个作品啊，是 to be 而不是 to do。to do 是个结果。To be 才是本质，对吧？才是原因，是我们成为了这样的生命，对吧？然后呢，就是神预备叫我们行的，那就是将来我们到天堂去的时候，我们不能再犯罪了。那不是因为我们有能力不犯罪，而是因为在他的救恩的里面，我们被他造成一个不犯罪的人。好，弟兄姊妹，这样呢，我们就完成了以弗所书第二章到第十节，的查经。时间关系呢，我们就先停到这儿。那么我们，借着祷告回应，我们先结束今天的查经聚会。然后有什么问题或者有分享的，愿意留下来讨论的，我们还会开 Zoom 一点时间。哦，有哪位肢体有感动， 为我们做一个结束和回应的祷告吗？这些东西啊，我们但愿我们对于圣经啊本身要好好的把握啊，真的是要好好，这不是出于哪一个神学系统，也不是出于哪一个教义理论，对吧？我们但愿是忠于圣经啊，我们忠于圣经。那么大家也不必，好像哎呀，牧师讲的就怎么样啊？如果你有不同的见解，或者拿出圣经的依据，不要拿出哎呀哪个神学家说的，拿出圣经的依据，我们就可以讨论。啊，我从来不觉得我自己讲的都是对的啊，这个点儿我们大家都要，我们没有一个人敢说自己都是对的。所以但愿圣灵光照感动我们啊，我们能够坦诚的一同来分享，来寻求。是吧？求神借着他的灵来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真正抓住神的心意，真正抓住神在耶稣基督里给我们的机会，然后我们能够知道我们该怎么样在这个恩典当中，来做我们该做的回应。有哪位肢体有感动来为我们做回应的祷告，结束了祷告吗？
我来吧，
好，感谢主。
我们低头为今天的查经献上回应的祷告。亲爱的圣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的救恩，歌颂荣耀你的圣名。今天我们来到神家里查经的团契，学习你的话语，用圣经中神启示的话语来指导我们走正道的方向。保罗给以弗所书的书信再次提醒，教会的真理唯一是圣经神的话语，不要把荣耀归向神学派别及神职人员，也不要搞一些山头主义，要以基督是教会的身体，所有的信徒、门徒都是肢体，要以肢体的荣为荣，肢体的衰而恨，而哀痛。所以肢体得胜而喜乐，一切的成功收获，全归神的恩典和荣耀。今天，我们在你仆人默示的带领下，再次学习了以弗所书的章节。社会无论旧约、新约时代，教会啊，无论旧约、新约时代，都不是十分完美的，因为蒙恩的罪人，体内还有老的肉体的存在，也常常偏离己路，没有顺服圣灵的指引，常亏缺神的荣耀。保罗在监牢里的生活写下了以弗所书这封信，圣灵充满了他，给予了他属天的智慧。这封信贯穿了整本圣经时代，教会的状况及如何归正到基督的旨意中去，用的是神的旨意来管理教会，装备教会肢体的头脑，不至于被世俗迷惑，走离偏道。我们得救本乎恩，因着信。恩典是神主动的赐予，信是我们曾被动的人的转变，对神的回应和决定。保罗在二章中讲，曾来信主的人，已经都死在罪过犯中。是基督让我们分别出来，因信他而活过来。这都是耶稣基督宝血的功能。最终之人追求的是最终之乐，全伏在那邪灵的恶者撒旦的脚下。神既有丰富的怜爱和大爱， 才能拯救人类的伟大工程。神爱世人，他把救恩给予了世上所有的人，但必须要人去回应接受。所以，圣经常常强调要因信称义，怜悯才活过来，神与人的关系才能得以恢复。亚当的后裔是亚当犯罪后的形象，而那要来之人，指的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以人的形象来到世上做拯救的工作。不过，耶稣他是创造万物的主，并非是受造物，他是无罪之人，他一人的义成全了罪人因信后称义的恩典。世上仍有不信主的人，那是他们悖逆和无知所造成，使他们自己白白的放弃了救恩。神的旨意是愿人人都悔改，无一人成人。但愿我们做神儿女的，要时时地传播神的福音，宣传他的圣名，使福音从撒玛利亚直到地界。今天查经结束了，我们归荣耀与唯一的真神耶稣基督所有。祷告全奉荣耀战胜死亡的主耶稣的圣名，阿门。
阿门，
阿门。
阿门，
阿门，
阿门。